中共各级高官访问俄罗斯，分析话只系做姿态。Telegram 创始人喺法国布林歇机场被逮捕，追查国际要求《纽约时报》撤回对法轮功嘅不实报道。美军喺叙利亚无人机袭击中击毙基地组织附属武装高级领导人。美国总统大选焦点乔治亚州对决，降息前景三大策略，优化个人财务。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5日礼拜日，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24日在阿联酋的调解下，俄罗斯和乌克兰进行战俘交换。乌克兰表示，对库尔斯克地区的攻击主要目的是捉获俄罗斯士兵，以便战俘交换。八月份，中共副国级、正国级高官、军队司令到访莫斯科，高调宣称讨论军事合作，分析称中共只是做姿态。24日，俄乌双方各自释放了115名战俘，总计230名。以次援囚行动是乌克兰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发动跨境突击以来的第一次交换，是阿联酋自俄乌战争以来调解的第七次交换。泽连斯基说，从俄罗斯被释放回国的乌克兰士兵包括国民警卫队、武装部队、海军和边防卫队的成员。乌克兰表示，对库尔斯克地区的攻击主要目的是捉获俄罗斯士兵，以便交换被俘的乌克兰战俘。泽连斯基说，这是一场防御性打击，旨在阻止俄罗斯对乌克兰城市苏梅的攻击。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23日，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陆军总司令奥列格·萨留科夫已经同中共军方代表团就加强合作达成一致。同日，网上热传一段影片，显示一批中国年轻男子统一着装整齐列队，睇地点唔似喺中国，网传系要加入俄罗斯军队，准备上战场嘅。网友们调侃话，原来中共陆军司令同李强依次俄罗斯之行是去送这些年轻的独生子们，很快将在库尔斯克变成大地的肥料。这件事的真伪本台无法核实。观众朋友，你认为中共会派兵加入俄乌战争吗？欢迎讲下你对这件事的看法。悉尼科技大学著名中国研究学者冯崇义对大纪元说，现在乌克兰反击，却很少有国家指责乌克兰侵略俄罗斯。中共政权借由访问和外交手段给俄罗斯加油，中共不愿意看到俄罗斯失败，他希望俄罗斯能够挺住。然而中共又不敢明确表态，只能够将这些行动包装为正常的商业和外交往来。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和资源所所长苏子云认为，中共军方的动作更多是一种姿态，而非实质性的帮助。在美国大选前夕，中俄如果继续深化合作，将会增强反对中共的力量，这个对北京来讲并非好事。因此中共在同俄罗斯合作的时候谨慎拿捏，但实际上并未提供实质性的援助。如果中共真的向莫斯科提供军事援助，将会导致同西方的彻底决裂。目前看来，双方的合作仅限于表面上表现的紧密关系，尚未达到更深层次的合作。 X 账号罗翔则认为，中共和普京都急需一场战役来解决内部矛盾，而乌克兰虽然在这场战争是被动的，但可以凭借这场战争收复失地，并使国家升华蜕变，这个对乌克兰来说完全是好事。而泽连斯基亦把握住了这一点，有了泽连斯基的大力游说，赢得世界大多数民主国家的支持，乌克兰的胜利是指日可待的。北约目前已经提供了空对地远程导引飞弹，乌克兰斩首普京只是选个时间节点的问题。 8月24号，据 TF1 电视台同 BFM 电视台报道，Telegram 消息应用嘅创始人兼行政 CEO 帕维尔·杜罗夫，礼拜六晚间喺巴黎郊外嘅布林歇机场被逮捕。依次逮捕系根据法国政府发出嘅逮捕令进行嘅。杜罗夫当时正乘坐私人飞机。根据报道，逮捕原因系杜罗夫拒绝配合法国政府关于资料调阅嘅要求。法国当局要求佢提供同通过 Telegram 应用进行嘅犯罪活动嘅相关资料，但杜罗夫未能遵守呢一要求，从而导致咗逮捕令嘅签发。Telegram 系一个喺全球范围内具有重大影响力嘅社交媒体平台，尤其喺俄罗斯、乌克兰及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拥有广泛用户。该应用喺全球排名前列，同 Facebook、YouTube、WhatsApp 等主要社交媒体平台竞争。Telegram 嘅总部设喺迪拜，创始人杜罗夫曾因拒绝关闭其喺俄罗斯嘅 VK 社交媒体平台上嘅反对派社区而离开俄罗斯，并将其平台出售。TF1 同 BFM 嘅报道指出，法国警方调查嘅重点在于 Telegram 缺乏有效版主嘅问题，依个被认为使得犯罪活动喺该平台上泛滥。当前 Telegram 尚未对依一事件作出公开回应，法国内政部同警方亦未对该事件发表评论。8月22号，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对《纽约时报》近期一篇报道发表一则声明，指出该报道片面引用了中共官方观点，误导读者，淡化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他们要求《纽约时报》撤回这篇报道，并指出其中存在严重的报道偏见。追查国际在声明中指出，该报道未能准确反映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声明强调，追查国际通过超过20年的系统调查，已经收集大量证据证明，自1999年起，中共在江泽民的指示下，通过政法委和610系统操控了党政军警、司法和医疗机构，对法轮功修炼者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包括大規模活摘器官的罪行。这种行为持续了25年，并且至今仍然在进行。声明特别提到，《纽约时报》的报道只引用了耶鲁大学法学院蔡宗，曾是中国中心的一名署名专家和一些未署名的无法核实的顶尖专家的观点，来否认中共系统性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追查国际认为，这种片面引用无法核实的观点来否认中共活摘器官，却未引用任何支援中共活摘器官指控的可信国际机构的观点进行报道，违反了新闻媒体的客观、中立和平衡报道的标准，会误导公众。追查国际列举了大量证据以支持其指控，包括2022年7月25号的证据，显示北京武警总医院肝移植科曾准备对一名法轮功学员进行活摘肝脏，并称中国人口众多，随时可以提供合适的器官捐赠者。此外，解放军307医院的移植器官联系人陈强特别强调了该医院在中共官方、警方和监狱系统的支援下进行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非法摘取。截至2023年10月，追查国际公开了866个调查录音证据和4000多个资料证据，其中66个录音证据明确承认或指证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这些证据包括中共高层官员的电话录音、移植医院的相关证词及目击者的证词，揭示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广泛性和系统性。追查国际表示，拥有大量证据，并愿意配合媒体及有关机构进行进一步调查和报道，以揭示这一犯罪行为的真相。他们呼吁《纽约时报》撤回其有偏见的报道，以避免对公众认知的误导。更多详细资料和证据， 請參閱中共抹擲法輪功學員器官、國家群體滅絕犯罪嘅直接證據。8月23日，美國軍方喺敍利亞西北部發動嘅一次無人機襲擊中，擊斃咗基地組織附屬武裝力量嘅高級領導人阿布·阿卜杜勒·拉克曼·馬基。依次襲擊發生喺伊德利卜省嘅贾巴爾扎維耶地區，目標係馬基，佢係同宗教守護者相關嘅高級指揮官，負責協調敍利亞嘅恐怖行動。美國中央司令部通過社交媒體平台 X 發布聲明稱，依次行動旨在打擊嗰啲對美國及其盟友構成威脅嘅恐怖分子。聲明中指出，馬基同宗教守護者有密切嘅聯繫，該組織同基地組織有關聯，意圖對美國及西方利益發動攻擊。戰爭監測機構敍利亞人權觀察組織報導，襲擊中無人機擊中了一輛摩托車，當時馬基正在騎乘依架摩托車。美國軍方在敍利亞部署了大約900名士兵，作為打擊伊斯蘭國國際聯軍的一部分。該聯軍自2014年成立以來，致力於打擊在伊拉克和敍利亞佔領大片地區的伊斯蘭聖戰分子。近年來，美國軍方在敍利亞西北部對同基地組織有關的武裝分子實施了多次精準打擊，去年一次在伊德利卜的無人機襲擊中擊斃了兩名宗教守護者組織成員。美國中央司令部司令麥克爾·埃里克·庫里拉在聲明中強調，美國將繼續致力於打擊那些威脅美國及其盟友和合作夥伴的恐怖分子，並維護地區的穩定。依次襲擊展示了美國在敍利亞的打擊極端主義行動的持續力度和決心。美國總統2024年競選已經進入最後階段，民主黨候選人副總統哈里斯和共和黨候選人前總統川普的競賽變得異常激烈。近期的民意調查表明，兩位候選人在關鍵搖擺州喬治亞州的對決可能決定大選的結果。剛剛結束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 DNC 之後，哈里斯和他的競選搭檔明尼蘇達州州長蒂姆·沃爾茲計劃在喬治亞州展開巴士旅行造勢活動，這個將是他們首次在喬州聯合舉行的活動，最終的集會將在薩凡納地區舉行。喬治亞州的共和黨州長布萊恩·坎普最近宣布支持川普，以一聲明進一步加劇了競選的緊張氛圍。同時，獨立候選人小羅伯特·金乃迪在8月23日宣布退出總統競選，轉而支持川普，以一決定將2024年大選重新聚焦在川普和哈里斯之間的競爭。小金乃迪隨後在亞利桑那州和川普一起出席了競選集會，為川普助陣。他在集會上表示，難道你們不想要一個能夠令我們擺脫戰爭、重建中產階級的總統嗎？9月10日由 ABC 新聞主辦的總統候選人辯論將成為競選的重要節點，這個將是哈里斯首次和川普在辯論舞台上的直接對話。哈里斯的團隊已經開始為這一關鍵時刻做準備，因為辯論可能對競選局勢產生顯著影響。同時，川普亦正在為辯論做準備，他聘請了前聯邦眾議員圖爾西·加巴德來幫助他制定辯論策略。加巴德曾經在2020年民主黨初選中和哈里斯有過幾次激烈對抗。哈里斯的競選團隊計劃投入3.7億美元用在電視和數位廣告，這個被稱為美國政治史上最大規模的數字廣告購買。這個舉動旨在提升他的公眾形象，並闡明他在移民、氣候變化、槍支暴力和犯罪等問題上的政策立場。同時，哈里斯需要詳細闡述他的外交政策，並具體說明如何應對各種國際熱點問題。 川普將喺8月26號參加底特律嘅美國國民警衛隊協會會議，並計劃喺8月30號喺華盛頓嘅保守派女性團體年度峰會上發表演講。佢嘅競選發言人卡洛琳·利維特透露，川普仲計劃喺依兩場活動之間進行更多競選活動。即將到嚟嘅辯論同關鍵州嘅競選活動，將對最終結果產生深遠影響。鮑威爾喺8月23號宣布，美聯儲即將降息，預計最早喺9月開始實施。依個政策將對好多負擔高額利息嘅美國人帶嚟顯著嘅財務緩解。理財專家建議，通過以下3條策略，你可以更好地利用即將到嚟嘅降息環境，進一步改善個人財務狀況。一、鎖定當前高收益定存利率。降息將導致線上儲蓄帳戶、貨幣市場帳戶同定期存單嘅利率下滑。專家建議喺降息前鎖定當前嘅高收益定期存款 CD 嘅利率。好多線上儲蓄帳戶嘅年利率已超過5%，遠高於通貨膨脹率。例如桑坦德銀行的調查顯示，將$8,000存入利率為2.5%或者更高的高收益帳戶中，每年可以額外賺取$200的利息，而傳統帳戶的平均利率僅為0.45%。 Bankrate.com 首席財務分析師葛列格·麥克布萊德指出，現在鎖定高收益 CD 的利率是明智之舉，這些利率遠高於通貨膨脹目標水準。目前一年期 CD 的最高收益率超過5.3%，與高收益儲蓄帳戶相當。儲戶應該對比不同銀行和信用合作社的定存產品，選擇利率高並且開戶存款要求低的選項，並確保選擇受聯邦保險保護的金融機構。二、利用降息機會償還信用卡債務。降息將直接影響浮動利率債務，特別是信用卡債務。當前信用卡的平均利率接近25%，如果欠款$5,000，按月還款$250，預計會支付超過$1,500的利息，並需要27個月才能還清。如果美聯儲降息0.25%，每個月可以節省$21，提前一個月還清欠款。三、考慮利用低利率融資大額支出。如果計劃進行大額支出，如購房或者購車，降息提供了降低融資成本的機會。雖然抵押貸款利率通常是固定的並與經濟狀況相關，但由於美聯儲對經濟放緩的預期，房貸和車貸利率已經從近期高點回落。根據房地美的資料，30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貸款的平均利率目前約為6.5%。 LendingTree 高級經濟分析師雅各·查農指出，與五月份的7.22%高點相比，現在$350,000貸款的較低利率將每月節省$171，每年節省$2,052，整個貸款期將節省$61,560。依個表明利用低利率進行大額購買將顯著降低融資成本，從而帶嚟長期的經濟效益。希望之旅，一個可以令你信任的旅遊服務，精品小團，不購物，不趕路，不拼團，獲得團友一致好評。
這是一個非常精緻、細膩、高雅、非常温馨的團。
我們的成員在一起呢，就像是一個大家庭一樣。
我覺得整個的安排非常好，設計得很全面，這樣一個團也是很幸運吧。
跟希望之星的旅遊團很開心。
歐洲的文化令好多華人朋友都充滿了向往，而東歐則是一個會帶給你驚喜的地方。它不單止有著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還滿載著迷人的湖光山色和人文景觀。九月已經滿團，10月的東歐之旅正在報名中。金秋的日本和台灣同樣是美不勝收，10月、11月的雙島遊令你在享受美麗秋天的同時， 仲可以喺台湾体验高级嘅全身健康检查。日本赏枫叶，以上均为精品小团，名额有限，快啲参加我哋嘅旅行团啦！北美热线1-855-955-5227，发邮件联系我哋，或者点击置顶留言中嘅链接。好啦，今日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